四九城里聊着荒唐人生，
三街五巷看透世间百态，
刘家窑骚坤带你聊聊当下之事，
六里桥堂哥让你看透世间操理，
雍和宫老张教你如何钱包见底，
龙子四点子带你吹遍天下牛逼，
我们是
土逼 number one，
欢迎收听土司广播。
大家好，欢迎收听土司广播。你不怕晕了吗？
不晕。
我是主播坤儿。
我是主播堂哥。
我是经常出差的黄老板。
啊，今天黄老板又来了。
嗯，黄老板又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故事？听说黄老板要出去建国。
今天我们一边吃饭一边聊了一个建立国家的问题。
嗯，
我们要买一个岛。
咱们今天到底聊什么？
买岛的事儿吗？啊，今天那个听那个主题曲啊，比较知道的人都知道这是那个《X 档案》的主题曲。
嗯，
啊，虽然我从小不看这个剧，
我看你看过吧？
没童年啊，不看《X 档案》，
我真不看。好像好多人都看，但是我好像没怎么看。
《X 档案》极好看，各种外星人、不解事件什么的。
今天我们就聊一个那个
对出国买岛的事儿。
今天我们就聊一个那个。这个关于这个神秘未知的外星人事件，
嗯，你相信有 UFO 和外星人吗？
我不相信啊。
黄老板信吗？
我深信不疑。
我为什么要上来做一个反派的反派的感觉啊？
在浩瀚的宇宙中，人类肯定不是孤单的。
这时候应该是那个谁那歌？
谁的？
我你们先聊着，我给你切一下。
还得切一下。
我突然想起来那个是吧？就是你并不是孤单的，是不是？
啊
啊，
有这种音乐吗？
有啊，
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狗血的音乐，但是调出来以后，
啊，
我觉得可能也是某种奇怪的音乐。我操，
就肯定就突然一下就特别搞笑了
啊！感觉这期节目可能一下直接就砸在了背景音乐上。
嗯，
出来了。
有，我觉得肯定是有外星人的。
啊，
你看著名的罗斯威尔事件。
你继续，
这歌是开始了吗？已经，
好吧，好吧，好吧，
接地气，
可以，
我们继续这个。
其实，麦克杰克逊就没有死，他只是回到他的星球，
是吗？
嗯，
这事儿有点扯了，我觉得。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个外星人的特别感兴趣的？
不是你们，
我是打小。
你们小时候没有梦想吗？我小时候的梦想，只要不管是家里边大人谁问我，我都会说你小时候想干嘛呀？然后我就说我要当一个天文学家。为什么？就当时对宇宙充满了幻想。
我们小时候大家问梦想，我们都是什么科学家
啊？对，都是科学家。虽然不知道
我会
研究哪方的科学，
我会具象到天文学家。
啊，但你比我们高了一步。
对，
就是，
比我们更具象一些。
就。我可能但我记得我好像是上小学之前，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就基本上每周的周末都会去北京天文馆，然后里边所有的节目都看过一遍，对所有的什么星星啊、星座呀，当然不是现在那种星座，都特别特别了解。然后我们家里边有好多，就连一点画都没有，全是字儿的书，就都是讲太空。
就是你从小就好看这些是吗？
对。从小就比较喜欢关注这个，然后我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那会儿你们听广播吗？就是那会儿，我记得我还拿一个随身听，然后在窝在被窝里边听广播，每天
不听。那时候因为没有土司广播，所以我们不听。
对。
那会儿我记得就是特别有名的有一个叫《零点约话》，是五洲同说的，对吧？
对。
然后我记得另外还有一个节目，好像也是在那个点儿火。还是说到凌晨一点的时候，我忘记这时间了。
那不是讲鬼故事的？
有一个专门，哎，对，有时候他讲鬼故事。
你那时候多大？
有的时候就讲初中啊，
初中
啊，有的时候讲鬼故事。
你多了还不睡觉？
有的时候就会讲那个外星人或者一些什么未解之谜啊，什么金字塔呀，什么一系列东西，
尼斯湖水怪呀，就这
种。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都跟外星人有关。你看金字塔里面的那些雕像也好，还是画也好，里边画了很多，就是其实是我们现在也没法解释的东西。
嗯，
对，
就是他会画一个特别奇怪的人，然后戴着一个头盔。你说那会儿人会是这样吗？
嗯，
也许那会儿外星人来过，也许那会儿外星人帮过当时的人，他们才会
被平行事件、不同的时空啊，什么
对
虫洞啊那种的都有可能。
对，就是穿越过去的也有可能，对吧？
啊，对对对。
啊、
前两天不是网上有一个就是一个帖子，就是拍了就是那个什么什么穿越的那些人。
啊，
就是在他们几几年那会儿还没有像连相机都特别 low 的那会儿，就那背景里边就有一人拍体育比赛的时候是用一个，你也是看是一个手机，你看过那张照片吗？
没看过。
然后打扮跟现在跟那会儿人也完全不一样，穿一帽衫戴眼镜的，这举手机拍照，然后其他人都拿那样式的相机拍
啊，
说那就是穿越，但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不知道是不是 P 的，是不是？
我觉得穿越这东西肯定会有，你像。就是这个人类啊，从猴啊到现在他肯定是还是我觉得就是越来越聪明的这个人。
对对对
啊，一开始都特别傻，好不容易能使用工具了，会用火了，然后到现在你说就是可以有这么多高科技的东西，他会越来越聪明。但是你看就在还在人类很傻的时候，就会出现那么一个到两个特别聪明的人，跟现在的人智商都齐平的那种人，我觉得就有可能是穿越过去的。
就是那时候还是就是从，但是就是好像从古人类到这种就是猿人，就是会开始生火的这种古代的这种人类，好像进化了特别长时间。但是现在的这个进化速度就特别快的发展了。
对，我觉得就是一定会有一些人在做推波助澜的这种作用，
但是又不敢多告诉你那种感觉，是吧？
对，你看，比如说我们说。商鞅这个人，就是你说在秦朝的时候，就那个所有人都那么傻白甜的时候，会有像商鞅这种人，就是他这么精明，他用的他商鞅的变法，然后完全就跟那个现在的传销基本上差不多，他的百夫长啊，什么千夫长啊，这种都是你杀死一个士兵，然后杀死一个敌人，然后给你涨多少经验值，说白了就是，然后你到了百夫长以后，你下边的士兵杀多少，然后按百分比再给你涨经验值，然后你再往上升晋升。
这么说好有道理，
这种东西对不对？你说当时的人怎么会想到这些？然后还有什么？他包括土地的分割制度，就是来收这个，粮食什么就是上贡的这些东西，就我觉得还是就是挺先进的一种想法，在当时那个时代，我觉得就还找长生不老药的那个时代，就他们的愚昧到那种地步的时代，有商鞅这么一个人，还是挺新鲜的。
就可能是未来某个传销组织的领导穿越过去了，
对，
就是商鞅，
但还不敢太过于出风头的，
对，然后最后被车裂了嘛。
他可能就是一前车之鉴，后面的人可能其实还有底下也有 GB 的。
其实车裂那帮人也是穿越过来的，
就为了就得裂他，
为了治理，你就得给你裂了。
当初就是你给我们带进这个传销的坑，
因为当时好像据说是就是秦国当时的国力啊，已经到了就是同样级别的，可能在欧洲啊，然后在那个其他的地区，就相差了将近。可能一千年的这种地步，
差的特别多，
对，差的特别多。那边可能还天天的就那个拿大木棒子砍兔子呢，然后
这
边就已经这样了。
有道理，就是为什么像什么埃及、古埃及什么，就是那种那个时期就能建出金字塔，
就那些超级大国。
但是同比，比如说像什么什么其他的一些国家，就还都是恨不得都是土著人的那种。
对对。
而且什么金字塔那些，我操，完美的排列什么的
啊，对对对，
极完美。到现在来算的话，
啊、
而且那会儿我看过，在网上是在一个论坛里也看的，就是有一本古书，就秦皇那会儿的，我忘了是什么什么书里描绘了一个，就是什么什么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天降一个什么什么飞天马车，然后什么什么玩意儿来了。
嗯，
那我觉得这个描述就我觉得当时的人肯定，你想象飞天马车是什么样，他有可能。是不是他们看见是飞碟之类的？
也没准儿，没准儿飞碟就是马车，就是不一定非得是那种 那种形状。
对，而且我一开始就是接触跟外星人有关的这方面的东西的时候，就是基本上大部分人都是罗斯威尔事件，美国那个罗斯威尔事件。但是现在不就有两面说法吗？一个就是说是美国其实就是当时一个秘密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气球什么的，然后那个为了掩盖，然后说成是飞碟。但是现在不就另一种说法，就是它就是一个气球，但是为了因为那是高度机密，所以就是有人推波助澜说这他妈是飞碟，就是岔开众人的眼线。
我觉得这个事儿有可能就只有阿桑奇能知道，就是维基解密的创始人，他能知道这些事儿。其实美国是有这样一样规定，就是，30年，就是国家机密啊，国家机密要只能保存30年，比如说30年以后呢会自动解封，就要公布于世。就罗斯威尔事件，其实我觉得我是在什么地方看过，已经就是被解密了。就是确实是真的，而且他对当时的飞碟，然后包括外星人进行了这种叫什么反向推理、反向推测，就包括就其实我们现在用的，就比如隐形轰炸机，隐形机，它的那个隐形技术就是从飞碟的反向推理推出来的，然后还有我们用的蓝牙技术也是。我听说是这么一套理论，就是其实我们从外星科技上面得到了很多，就运用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
而且你想，宇宙那么大，那么多颗星星，只有你地球一个人有生命吗？而且我一直觉得啊，就是地球人寻找地外生命的时候，这个方向就是可能因为受现在的人的技术也好，是思维也好的局限，就是有可能外星人并不需要吸收氧气。对吧？没准人就是呼吸二氧化碳。那你一探索这星球上没有氧气，那可能没有生命，但是也许不一定。
对，这你可以从《三体》里边看出来嘛，对吧？就有的生命是有机物啊，那有的生命可能是无机物啊。
嗯，
所以这些东西都不一定。
你不能用现实的这种。
而且你去想，就是人类第一次登月是什么时候？是60几年，然后到现在。这么长时间了，没有第二次登月，为什么呀？
啊，对，不是说、那个、
技术发展不到吗？我相信绝对不可能。
嗯，
而且都过了这么多年了。
对，为什么不再去登月啊？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
得问变形金刚。
也许月球就是一个大的太空基地，是不是？
很有可能吗？
而且网上不是还有好多片子，甭管不知道真的假的，就是说美国登月的时候。拍摄的到离咱们不远登月的地方，有两个不明的物体一直在跟随他们嘛，两个发光的物体，就是非常有规律，他们怎么走，那个就在边上怎么跟着怎么看，就感觉被监视一样。
而且我一直有这么一个理论啊，我觉得就是其实每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就是小国不说啊，我觉得这些大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他们肯定都互相之间知道有外星人的这个事儿，但是呢他们又有一个同样的一个类似于一个约定似的东西，为了世界和平，或者是
他们肯定有一个就是类似那种
朋友圈
圆桌会议，
对，圆桌会议是这种东西，
他们有自己一群，肯定是
对，要保守住这个秘密，或者是已经跟外星人有过一些接触，并且达成了一些什么攻守同盟，
就跟2012演的似的那种，就是这所有总统都坐在一起，实际上他们都已经知道马上的世界末日了，但是还是要保守这秘密，这种
对对对对
对,
对，
因为要是一旦泄露肯定会大乱嘛，
对，
打砸抢烧事件就都出现了。
嗯，而且我觉得像就是希特勒那时代不是也做了很多那种就是特别尖端科技的一些黑科技的东西，
对，他
那会儿就特别不可思议，那会儿还活塞发动机呢，他们就有喷气发动机，然后这那的就都出来了。而且你看那个纳粹德国那会儿做的那个喷气式发动那个战斗机，那个造型，
对，
是什么？
还有那种子母机
啊，是极其先进的
那种子母机，还有像什么 V 二导弹啊之类的
啊，对，
都是挺尖端科技的。
多那什么？那会儿还都是东西，所有东西都是见棱见角呢，它就能设计出那种造型的玩意儿。
我觉得希特勒说那个日耳曼人是高等的。民族，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这个话你看你怎么去想，我 我觉得是不是他就认为他们的纯种的日耳曼人其实是有着这种比如外星血统或者是怎么样，他们会掌握一些核心的科技，然后跟现在的人可能会相差的很远很远。
对，他不是还去派那个探查部队去那个什么什么西藏寻根去什么的，就是
对，去西藏寻根，然后而且派了将近2000名的什么科学家，德国的科学家，然后去南极，然后最后都消失了。
对，而且他们还之后还美军不是还在南极还是北极发现那个什么秘密基地的那个，还造飞碟来着吗？不是还？他造的那些东西都挺奇怪的一些东西。
那在网上有不是有吗？就是那个苏联和就盟国攻占到那个英朝和一些那个纳粹德国的秘密基地、重要军事基地的时候，不是还就发现那个飞碟什么乱七八糟的吗？
对，都有这些。就是其实这种平时这种不可思议的这种事儿挺多的。
而且我觉得外星人不一定是人形啊。
啊，对，为什么、我也特奇怪，就是为什么每次那个电影刻画都得刻画成人形，很少有就是刻画成其他形态的那种，都得是 ET 那种。
因为他可能觉得就是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就是人类是高等生物嘛，然后是高等的文明，那些可能长得不像人类的，他就没有这么高级。所以呢，认为外星人呢也可能是跟我们应该是差不多的，然后有腿有胳膊，然后这样。
所以就是说，这些设计者本来其实对这种外星文明就本身有一种恐惧感，就是他会觉得本来就会比咱们高。
对，如果你要是把外星人就设计成就全都跟哥斯拉一样，那你就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嘛，对吧？他会就把哥斯拉当成怪物，而不是说外星人。但是你去想。就是你从中国来看啊，十二生肖里边什么我们都见过，龙没见过吧？
对。
为什么会单出来一个龙是我们平常见不到的，但是它又放在十二生肖里边？那麒麟为什么不放在十二生肖里边？我们也没见过。
为什么？
就麒麟我不知道啊，所以我觉得龙一定是以前见过的。
它是跟你是觉得像恐龙那种吗？不是，还是
我觉得并不是恐龙，就是那你为什么像你看，不管说我们邻国啊比较近的，像韩国，他们眼中的龙其实跟我们是差不多的
啊。对。
然后当然可能国外的龙跟我们差的稍微远一点，只是头差不多长的，
对，
像身上不太一样，它是
应该可能也是某些遗失的物种，
那边吃的好可能。
对，但是我觉得像中国的这个龙就。长得跟蛇一样，然后很长，有鳞片，然后还能在天上飞，还有腿，
而且就是共通性都是有鳞片，都是像蛇一样的身子。
对，然后它的头都是那样，就是有一个很长的嘴，
啊、
然后
犄角什么的那种，
对，
而且都是有那个什么，就是都会飞，
对，
都会飞。
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一定是在。可能很久很久以前是出现过，或者是有人看到过。
对，我也觉得，
所以才会把它放在了十二生肖里边，所以才会一直延续下来。要不然怎么会凭空就捏造出这么一个东西，然后管它叫龙，然后并且还放在生肖里边？所以我觉得这个有可能就是，比如说某一时刻突然打开了星际之门，或者某一个虫洞里边飞进来的，然后又消失了，
所以大家都看见了。
对。
当时全世界人都看见了，然后流传了下来。
有可能那个虫洞当时就在中国出现的，
啊，
然后被看到了。因为国外的龙可能跟我们想象中还并不一样。国外的龙，
可能由于日光照射的那个影子投射，变成了胖胖的，带有翅膀。
不、
啊，
国外的龙，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根据像恐龙那么着演变过来的。只不过他们觉得，就是可能把翼龙和霸王龙放在一起，然后。让霸王龙有了翅膀，就变成现在
的。可是你看，就是好多国外它有那个龙，
我们的龙那个是隐形的翅膀，
就是国外的那样式的龙的时候，他们出现的时候，那会儿也还没有发现什么恐龙化石之类的。
应该也会发现，我觉得也会发现。
我觉得他们肯定是也是从古从所谓外国人的古籍里边流传下来这种龙的形态，他们才能一代一代，像这种白种人也好，或者这种欧美人也好，一代一代传来龙。就是这个形态，
对，也有这个可能
啊。我觉得肯定是这样的，
要不然就这个东西就是解释不清楚的。你知道说 尼斯湖水怪啊什么的，这个到底有没有？
我觉得水怪这个我特别相信，就是我是特别相信就有水怪这种东西。反正因为我比较害怕这种，这个，
因为全世界唯一探索不到就是深海
啊，对，深海你不可能探索全，没目前没有探索全，你地表这些什么的都会探索全，但是像那些洞穴呀，
嗯，
那些穴居生物和那些，
你想吧。一个地球上大陆只是占了30%多的面积，71%的面积是水，是海水，这么大的面积会有什么东西在水下，而且现在人没有设备能下去，人也不可能能下去。
嗯，对，这个海里边有什么也确实也比较神秘，
是不是？
嗯，
特别奇怪。而且那会儿我在网上看一视频，就是那个说是人鱼或者是未知生物嘛，就是国外的一帮，就是国外不是很多小潜艇嘛，好探险，
嗯，
那些科学家什么的，
嗯，
下去探查什么的，就是他这个潜艇正小潜艇正面是一圈玻璃，就是厚玻璃那种小圆窗什么的，就他们在后边一个人在录像，就录大家这工作进程什么的，这边有人干着自己的事儿，这边有人在拍摄，这边有人在操纵机器。然后就是在这个摄像机比如说对焦在这个人身上，但他的摄像机的余光就他在那个船的玻璃上，就是突然出现一只手就啪就拍在玻璃上，然后就撑了一下就走了
啊，
然后啪过去一个东西，当时就看这个慢镜，就是一个人的手，但是中间是有谱的那种，啪在玻璃上，然后他走了，
就所以这些都不太好说呗
啊。而且好多我之前有一阵搜过美人鱼什么之类，就好多就是拍的视频，因为没有办法辨别真假啊。然后这会儿就看着就是在某个礁石上面有一个东西跟那待着，然后一看人过来扑通一下就跳水里了，就是一个人形那样的。因为我觉得很多想象的东西其实有可能的并不是想象的，比如像美人鱼这种东西，像龙啊，
嗯，
还有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可能都不是想象，有可能都是在非常非常早以前就是人类无法用语言去详细的描述它的时候，可能会真的有这种生物被大家见过，或者是它本身就存在过，只不过它后来消失了，或者是灭绝了，或者怎么样的。其实有的时候，我认为神话它可能并不都是神话，有可能
来源于生活。
对，有可能神话其实就是实话，只不过到现在为止我们理解不了，所以把它叫为神话这个东西。
因为这就古时就有，然后现在灭绝了的这种。
对对对，
啊，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因为人类发展历程那么长。那么长，
而且是那种比较稀有的动物，就现在比如说有些动物你也不好见到 啊是吧，
对啊，
古时候你就肯定是可能也存在，然后就不容易见到的那种。
我真可怕，我都害怕了。因为我小时候有一次就是上学的时候骑自行车上学，冬天不是天黑吗，
啊，
有一次上初中那会儿我骑车从家出来，天黑的时候我抬头就看，那会儿天还很晴朗，
嗯，
然后上初中那会儿我抬头看天就看见一个星星，就是移动速度很快，就是大小就是星星那么大小，从这边划过去然后就消失了。然后后来那应该是空间站，从地轨上过的时候你是可以看到它的，因为那会儿天气条件很好嘛，啊，过去你就想
你确定不是流星吗？没许个愿。
不是流星，因为它是从小区这边，
它不是往下走的，
对，它是平移，平移，而且它不是说像流星一样哗一下消失了，它是一直消失在天际线之外就没了。那个应该就是空，
哦，
那个应该是空间站，因为我后来上网查过，说应该是空间站，在天气特别好的情况下是可以看见空间站的。
你能看见这个也还
就看到过一次。
多大的时候呀？
初中嘛，初一初二我忘了。那会儿我住和平里，
那会儿还没有雾霾
啊，那会儿还没有雾霾，
所有东西还看得比较清楚。
而且就是总有一些像超自然现象那种啊，就。之前我
什么通古斯大爆炸之类的，
那什么鬼
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
就是在好早以前，就是在好像在北京也发生过，就是通古斯大爆炸嘛，就是突然间就是整个地区就像爆炸了一样，所有的树都以一个中心为原点往外倒，全都倒了，房屋也倒了，然后那个人的衣服也没，但是人都没事，就咚一下。
哦，我看不是
啊，
没有火，
衣服都没了，人没事，
啊，对，就
那就
都
一下就变都裸着了
啊！你网上搜通古斯大爆炸，
天
哪，你能搜的， 然后中国好像就是北京，好像也发生过这么，但是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那会儿
就网上说的。
那时候谁在西单王府井？
谁在做着直播都得被封号。我操，不穿衣服。
我看的比较清楚，可能那会儿
必须的。
还有就是那种，就是什么一个那个一个斜坡的那个，就是在哪儿，就是也是中国的一村里，有一坡道，有一坡，就是你把水倒在那坡上，它会逆着往上流，然后你把球放那个坡上也是，那球会往坡上头轱辘，就是它是反向的，就是反重力的那种。就是还有记者去那儿，当时去那儿演，就是去那儿调查。
我知道这个，但是后来我看过，就是
最后也没说出个，
就是有关系的这个新闻
啊，
说是也不是是地理的原因，其实那就是一个下坡，只是看上去像是一个上坡而已
啊。但是那
就解释的反正很牵强，就像我们那个《走进科学》有一期，
嗯，
就是我印象特深，我在家没事看电视，《走进科学》就是说一个村儿，中国一个村儿。一到晚上就有奇怪的吼叫声，就是不是人声，就说闹鬼，就说村里闹鬼，某个时间段就会出现奇怪的声音，整个村子人都睡不着，然后就采访村民都说啊，就是那个吼叫声无法形容，就是整个村人全出来，就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很害怕。然后后来经过两集也不是三集《走进科学》的探索，就是其中一家小孩睡觉的时候打呼噜。这个节目我从此就戒了。
我以为说是他要解释成说是风声什么的，我可能还能接受一点。
呼噜，这个节目我从此就戒了。妈逼，一个村人睡不着，这采访大家都是睡不着，声音特别大，特别奇怪。告诉说是一小孩打呼噜，你妈逼呀、啊！我操，是他妈我打呼噜也打不醒一村人呀、啊！我操，
那挺奇怪。
家里边有什么扩音器之类的，或者那小孩他们家是不是那个村广播站的？
这是有关专家说的，
这是有关专家说的。这个节目我就再也不看了。
不过我觉得就是抛开外星人不说，我觉得就是以前可能会存在着很多我们现在都解释不了的一些黑科技，比如说你看秦始皇陵，或者是武则天的陵
啊，对对对对，
这都是打不开的，对吗？
找不到吧？
现在科学都没法开。
其实武则天的陵。就大概的位置是可以找到的，但是就只是找不到入口嘛，打不开。而且包括秦始皇陵，就是探测到下面有蒸汽的水银，就是如果要是打开，预测有可能会就是方圆几百里可能就全都要
冻。
对，什么日月星什么在里面全都有，都是被用水银做的。
其实那可能是地下世界的入口。
反正就是
所谓地底文明，
那其实也有可能是就是当时那种奴隶制度被逼出来的，必须让人做。
那会逼出十万个兵马俑，每一个长得都不一样吗？
哦，这倒也是。
怎么做到的？
这安排就不好安排，这安排那个质检的时候就不太好安排。
对呀、
啊，
你这不对呀、啊，怎么了、嗯？你这批东西长得都不一样，
这跟那长得一样，这从做那个啊，十万个长得不一样，这还行。
那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去西安啊，我们能看到的秦始皇陵是很小的那么一部分，接下来就开不下去了。然后包括之前我记得央视还直播过什么。就是进金字塔嘛，用针孔摄像头钻进去，
哦、
然后就那节目，我记得当时是在我小时候吧，好像那会儿还挺受关注的，好多人都包括大人什么的都在那会儿，但我记得有一天上午，然后在那儿看直播，就感觉就是很多人对这种神秘的东西还就非常感兴趣，
对，
到底里边是怎么样，然后打开以后会不会、突然。就有一些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都不知道，而且很多人也都是带这种恐惧。
而且你想啊，就是其实我最感兴趣的就是那会儿二战的时候，纳粹德国的那些东西，就包括他的那个希特勒不是组建了一个那个就是神秘军团嘛，就专门研究神学的，还去找各种什么约柜呀、什么圣杯呀，还有什么那叫命运之矛什么的。
嗯，
说的都真真的，还有他妈的 BBC 的纪录片，
嗯，
对吧？当时，而且当时传说
耶稣的裹尸布
啊，对，什么传说命运之矛不是碎成三段吗？你要拥有其中一段，你就可以他妈去改变世界或者什么的。当时不是就传说，其实当时希特勒就找到了其中一截命运之矛，所以他能在世界上折腾那么大的动静。
还有，你有想过，就是这些，就是特别伟大的这些宗教的这些信仰，
嗯，
就是他们就是，一般来说，不是有可能是一个原来是一个特别有名的人嘛，
嗯，
但是他们的这个思维有可能是不是就是，比如说穿越过来的人或者什么，这都有可能，
嗯，
对吗？
对，这也
是吧，
也有可能，
就
比如什么释迦牟尼是吧
啊，你想那些圣器。天主教中的那些圣器，什么约柜啊，什么命运之矛啊，这些东西，你说有没有可能是
雷神留下来的？
是远古外星的武器都有可能，
也没准儿
啊。那约柜一打开，卧槽，死多少人？就是远古外星命令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也没准儿现在的什么冰柜，对吧？啊，
只不过当时觉得它很神秘，我们没有见过那东西
啊。
对，那比如你把现在的汽车放一辆，你要放到那个什么，这个秦朝啊，或者什么三国时代啊，那可能见着以后也都会觉得是一个怪物一样。
对，
嗯，
都觉得这种特别不可思议、不太可能的事情啊。
对，不过就外星人来讲，其实我觉得咱们说回来，外星人这个东西一定会有，而且我觉得。我们已经真的能已经是有过接触，
嗯，
一定会是这样。然后
可能咱身边就有外星人，就跟那个
黑衣人
似的那种，对
啊。这个我觉得倒是像那个里边那么频繁是不太可能，但是我觉得肯定会有这种东西。就你看，你们知道那个亚丁湾事件吗？亚丁湾是。那正盛产索马里海盗嘛，对吧？那在也门，那个索马里海盗，在我们在网上看到的一些图片啊，他们都是，开着一个小破艇，然后呢，肩扛式，火箭筒，
嗯，
然后手里端着呢是 AK-47，
嗯，
就是去抢一些商船啊、货船啊之类的，在当地的海域，然后。突然全球所有的国家，然后不管说北约的盟国呀，还是说中国或者俄罗斯，包括美国，全都派出了自己最先进的这种舰队，然后就是说是什么维和部队吧，啊，就跑开到亚丁湾，然后说是要去剿灭索马里海盗，然后保护自己国家的这些商船。
嗯
嗯，但是你觉得这个是不是有点杀鸡焉用牛刀啊？就你那么牛逼的这个军舰，然后去打一堆拿 AK-47坐在小破艇上的人？
对，而且海盗这个东西它时间已经很长了，不是一天两天出来的海盗。
对对对。
对，所以有人就会去猜测嘛，就是其实是各个国家人为的圈住了那片海域，就是。不管你商船也好 OK 开到我这儿，你们绕行，然后有海盗来我给你打走，然后这一片区域呢被我封掉了，被全球的所有的海军封掉了，就这一个区域，这一个
海盗就是一幌子，
这一个区域里到底有什么谁也不知道，
可能说好了有商船来海盗你就去吓他们，让他们绕路走。
对，而且美军的一个我看网上一些资料，美军的一个叫 Allen 的人，然后他是经过什么特训的，属于叫什么第三代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特种兵啊，还是什么，就是那种他有非常坚强的意志，然后就是可以给别人洗脑的那种人。然后呢，他呢就是自己脑子里边剪掉了一部分记忆，然后当他恢复了这部分记忆以后，然后他去说了亚丁湾这个事儿，就说亚丁湾。确实有一个星门，有一个星际之门被打开了，然后里面呢出来了很多不属于地球的生物，然后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所以呢就是所有的军舰就都去了，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漩涡，而且在前后的这些段时间里边， 亚丁湾的星门开的时候，然后包括挪威的上空也会也出现了一个类似于星际之门，它当时网上还有图片和视频，就是它那个看着类似于极光，但是跟极光还不太一样，它是一个特别有规律的一个漩涡状，然后持续了12分钟还是11分钟，然后从那个漩涡的中心呢还又拉出来一条光，好像就是在传送一些什么东西。
这挪威这我还能理解，你说在亚丁湾开一星门，外星人来了，你不怕鸭会游泳吗？
而
直接掉水里是不是淹死鸡巴了？
不会啊，而且就你怎么知道其他地方的生物不就是不是在水里生活的？这个都不一定，
可能就是看地球水多，
在距海平面7海里的地方，这个是这个星门的所在地。而且当时，就是你们去看，就是也门的附近、亚丁湾的附近，然后它的这些小岛上的生物和我们目前看到的，其他板块大陆上的生物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植物，就长得完全不一样。然后这些植物挪到其他地方也活不了，
就是地区特有呗。
对，就是特别奇怪的那种东西，长得跟其他地方完全不一样，树也不像树，花也不像花。所以我觉得，就是星门打开这个事儿呢，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我觉得，
那挺帅的。
一定就是星门有可能直接可以通到就是，几万光年以外的某一个地方。
听起来好屌的样子。其实他们当时应该派人从那里边钻进去，
没准人是单向传送门呢。
听说星门是有单向传送和双向传送两种。
对啊，
那他们应该当时我估计应该是试了，挤不过去。
就是你可以进
单向的
回不来了。
对，
谁愿意去啊？
对啊，
去的人回不来了，他也拿不回什么信息啊。
因为他没准开开之后，他你一过去，他就是多少万光年以外了，然后你根本就是你联络不上了，就失联了。
对，然后就关闭了。
就跟那个你看过那电影《明日世界》你看过吗？
是那个那谁演的那个，就哪哎《明日世界》是谁演的？就是秃子演的，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演那个《速度与激情》那个
范迪塞尔。那不是，
那叫什么？
就那个那叫我也忘了，那是一连续的一个好几部嘛。
啊，对对，
就是看那个《明日世界》还是明天世界？
哦，《明日世界》我知道，《明日世界》了，我好像看过。
就是一新片子，给你一小徽章，然后是找世界上特别稀少的人。然后当时就是在那个最早的那个世博会的时候，美国不是举办世博会嘛？
嗯，
其实就是笼络一帮他妈的特别特别，就大脑智慧开发特别好的一帮高级型人才，去在一个平行世界开发另一个地球，然后建的都特别牛逼。然后这边的星球地球人就特别弱，你看过那片子就拍的就特别屌，就是一个平行世界，实际是另一个地球，但是都在同一个地方。
哦，哎，反正
就是通过虫洞，
我觉得通过就是对于外星人的假想也好，幻想也好，或者是猜测也好，其实发散了很多思维出来，就每个人想的东西都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就是能想这些东西，就能有这个课题 UFO 或者外星人这个课题出来，它肯定不是空穴来风，不会说是真是我们
对，要不然怎么会出现
茶余饭后实在是闲的蛋疼了，没事干了，然后突然蹦出这么一个想法，你从何而来呢？
UFO,
肯定是会有的。
UFO 炒面不用炒的炒面
怎样，
差不多了，时间
多长时间了？
40分钟了，主要是快没电了，好像。
啊，快没电这个事儿挺尴尬的。
你妈的工作永远做不到位，我怎么说你好？
反正快没有电了，电脑有电呀。
那又怎样？
没有怎么样，就其实就到这里吧，好吗？
就到这里，
今天就到这儿，然后下期再想一个。
你还有电池吗？
可能有电的只有这两节。
好吧，
嗯，没事，40分钟我们这儿好，时间还蛮不错，掌控的非常好。
嗯，好，
下一期我们再聊一个 其他的比较有意思的。
下一期聊建国的事儿吧，好吧？
对，我们聊建国的事儿，是
建国。
我们这儿准备买岛了
啊、
嗯，这是一正事儿。
对，这个没开玩笑，这个准备买房子买岛去了。
听众那个要是有感兴趣的，也可以参与股。
不是有谁买过的，是不是？
啊、
嗯，那个我们可以给你任命个大臣。
啊、听众，听众说我们都买过，
我们尽量就去亚丁湾买个岛
对对对
啊。
可以封个大臣什么的，到时候好吧、
嗯、
啊，欢迎投稿热线啊，出你买岛的主意，比如买哪个州的比较合适，或者是
对买多大的合适，
买多大的合适、
嗯，
然后这个机场怎么建设比较合适，
嗯，
机场这个码头怎么建设？
对，这经过刚才我们商讨了一下，经过众人选举，我不幸被推举为国王。
操，你在那个世界里就是国王，你在这个世界里还要当国王吗？
对。
当时我们我很鸡逼的问了唐唐一句，我说咱们是共和国呀还是王国呀，唐唐犹豫了三秒钟，很鸡逼的回答了一句王国，生怕自己的权力得到质疑，
身兼数职，我又得当国王，还非让我当发改委的主任什么这那的、
啊、还当那个什么什么那个厨师长
啊, 啊，这挺麻烦的，也是哎呀头直疼，还得回去规划一下。
好吧，
那这期先到这儿吧。
到这儿，谢谢大家收听本期吐司广播，我是主播坤儿，
我是唐哥，
我是经常出差的黄老板。
嗯，
黄老板刚从深圳回来。
我们下期可以聊聊那个你出差了遇见什么事儿了。
哎呦，那老精彩了。
好吧，啊，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嗯，拜拜。
下期来得多戴一耳机，还咋还没拉音儿呢是吧？